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中国人民是对他的去世在网上是有很多讨论的，
在工地里头做义工的照片。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你看我今天没有啰嗦了，没有说那么半天，因为我们要直接开题，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呢，再不讲要过期了。当然，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不追热点，但是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一定要趁热打铁啊、来讲，因为这关乎到跟我们信仰还有关系。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不久前才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这个去世这件事情哈，我们要来好好讲一讲。
我呢刚好上个礼拜去了趟美国，我们是开车进入美国的。那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边上啊，你走一走啊，它就会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旗杆
啊，
上面巨幅的国旗啊。然后我发现呢，所有的国旗都在降半旗。我想起来，现在应该是美国正在给他的前总统卡特呢举办国葬。那么卡特呢，他是一个70年代末的美国总统，而且他只干过一届哈。
他是1977年到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的总统。
卡特呢，其实他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啊，他在人们的印象中留下的印象并不是非常深，
对，
他不鲜明。你比如说哈，他前面有尼克松。尼克松水门事件我们都知道哈，尼克松也是完成了中美之间的破冰。他后面有非常驰名的里根总统啊，他把美国的这个怎么说呢，实力推到了一个高潮，而且带领美国在冷战中完全的胜出啊，一直到后面的奥巴马总统，第一位黑人的民选总统哈，近期的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他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就高嘛。但是卡特呢，他作为一个前总统呢，他好像是不是那么高的曝光率。
对。
和他出任的时代也有关系，他也没有出任在战争期间。而且呢，他只做了4年的总统。
是一任嘛。
在美国的总统中，大部分的总统是能够连任的。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执政的年代，其实就是那时候的所有的交通工具也好，还是媒介工具也好，都不发达。
对。
所以我们不是太了解他。还有一点呢，我先在这里先说一下，声明一下，就我们节目播的时候，估计就是美国降半旗已经恢复了，因为
对他的国葬结束了哈，
对，
好几天是吧？
他大概有6场，对，有6天的国葬，所以我这说明一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录制的时间的时候是实际上是在卡特总统的
国葬
期间。对，
他华盛顿做完所有的国葬的程序之后呢，他的遗体会被运到他的老家，他是乔治亚州。会和他的妻子，
对
啊，他妻子也是长寿，96岁的还去世，
是
他会和他的妻子埋葬在一起啊。
你说到这个长寿后，其实我们还要介绍卡特前总统一个比较显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确实是最长寿的一个前总统
哦，
100岁，他是2024年12月29号去世的，
对
啊，真的是100岁高龄哈，
百岁总统，
百岁总统是美国历任总统里面寿数最长命的。
这个因为现在还有4个美国的总统和前总统还活着，我们不能说后面的有没有能超过他。但是啊，我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哈，就是卡特呢，他不是一个就是说靠机器维持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
他在90多岁以后呢，他还在外面做义工。而且他做的义工啊，是去工地做义工。这是我大概2-3年前在媒体上看到过他的一个照片。说起卡特总统啊，我不知道你对他的印象哈，我对他的直接印象啊，2张照片。
哪两张？
一张照片呢，是80年代初，我那时候也就是10来岁吧。我记不清看人民画报啊，还是看哪个杂志哈。有一张他和他太太骑自行车，在中国，应该是在北京大街上的那样一张照片。为了这张照片啊，我今天在网上苦苦找寻，没找到这张照片。但是我找到了81年的参考消息中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报道。他和他太太确实，这不是我的一个幻觉，这是真实记录啊，他确实和他的太太 81年8月份吧，他们在北京骑自行车来着。
嗯嗯。
但是哈，那是他已经是一个卸任的美国总统了。
对，
这是我对他有印象的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就是他90多岁以后，
嗯，
在工地里头做义工的照片。
嗯。
他那不是在作秀，他真的是在做事啊。
嗯。
就是说，他的100岁是一个受神祝福的寿数哈。
嗯嗯。
而且他这100年很有质量。啊，很有质量。
对，你说你对他的有印象，我对他就没印象。那个年代，我怎么可能有印象？
对，
但是。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卡特总统呢？
嗯，
是因为他的信仰，这个对我有印象。
嗯，
特别是我在收集他的资料的时候，
嗯，
好吧，真是看到一个当然我们说历任美国总统基本上都是按着圣经这个宣誓，而且基本上都口头上称自己是基督徒，就是这个广义上的基督徒，要么就天主教徒。
我得哼一声。是这样的，从形式上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对。我就后面还有个但是嘛，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良莠不齐哈，是不是真的真心啊，是不是真的重生，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不能判断。但是对卡特总统来讲，在我的印象当中，第一个介绍他的就是一个，他是一位基督徒总统。
嗯，
哦，这个是太明显了。
对，我等一下我们一定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啊。
嗯，
因为你要讨论的一个前总统，
嗯，
他就一定有他的政治立场，
对，
以及他的这个政治光谱。
嗯，
那么我们总是在左右之间摇摆，
嗯，
美国也是在左右之间摇摆的。
对， 对， 对，
美国的总统一定也是在左右之间摇摆的。
嗯，
那么在这个摇摆的过程中，偏左或者偏右，这个一定是大家特别愿意讨论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等会儿在涉及到对他的一些回顾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很难回避这个话题。
对，我刚刚说了，这个是他的一个是信仰，对我们理解他是很重要的，是我，
嗯，
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做这个话题。
嗯嗯。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卡特总统因为跟中国的关系哈，因为他是他的任期内真正的跟中国建交了，
中国和他真正的做了，对对对，正式建交，
对，正式建交。而且邓小平呢也去第一次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出访美国，也是在他任期，是他邀请的。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呢，中国人民是对他的去世在网上是有很多讨论的。
对，
但我看到呢，有一些讨论就说，他是前总统，后面紧接着他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甚至是一个最弱的一个前总统。哎，我就看到这样子一个评论的话，我就觉得，嗯，卡特总统当然已经去世了，他不可能站起来为自己辩护。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去深入的聊一下他的信仰，是不是真的使他在执政上面特别的软弱，或者是特别的愚蠢，或者是特别的没有成就呢？
好。其实卡特身上啊，他有很多的标签，他也有很多的这个逸闻趣事哈。
对，
很有意思。从他身上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爸爸是买了一个花生农场。
嗯，
他们家大量的吃花生，因为可能他年少的时候家里并不是特别的富裕。
嗯，
那么花生以及花生制品呢，就成了家里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食品来源。
嗯，
我是想说。他的童年呢，
嗯，
他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啊，他不是那种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英王啊、英女王啊，啊，他不是他们。
对
对。
那说到童年，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他吧，好吧？
生平啊，
对。卡特呢，他出生平常，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
嗯，
家里呢是种植美国南方常见的棉花和花生的，所以他对自己呢，
嗯，
也称为他是一个花生农夫。
对，
啊，他小时候也是起早贪黑帮家里干活的人。
对，估计也没少吃花生。
然后上了免费的海军学院，
嗯，
毕业后就在部队服役。
嗯，
退役后他还是回到了家乡经营农场。
嗯，嗯，
后来就当选了这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
嗯，
啊，乔治亚州的州长，
嗯，
直到美国总统，所以他是一个从小镇青年走向白宫，
嗯，
从农场主儿子成为美国总统的一个励志经历，
美国梦之一。嗯，
啊，那说到他的信仰，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处处宣扬自己的信仰的一位前总统呢？
嗯，
是因为哈，在卡特在1973年葛培里牧师的一场布道大会上，他有个演讲，
哦，
啊，而且他经常是为他的信仰做见证。
他1973年已经是乔治亚州的州长了吗？
对对对，
嗯，
啊，他呢，他在这个 大会上他是这样分享的，他说，我是一位花生农夫，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基督徒，影响我生命最深的重要因素就是耶稣基督。
这句话是73年，
对，所以你看到他的标签哈，他更重要的标签就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是在所有的身份之前的，这是他为自己下达的标签。
还有，我听到你说这些，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就是第一呢，我们不能相信政客的演讲啊，就是很多政客他都说，
对，
就像你说，如果哈里斯或者说贺锦丽哈，他当选了美国总统，他也会手按圣经宣誓的。所以说政客呢，我基本上不太相信他们说了什么。但是卡特，今天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对他进行一个评价，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对他有所赞美，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49岁，73年嘛，
对。
那么之前的49年，我相信他说这个话，人们都会对照他之前的作为，来对他进行一个评价，关键是我说为什么人们不相信他们政客的话呢？是他们上台以后往往就不会这么做，下台以后更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们看卡特的在世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他后面用后面的51年，对吧，践行了他刚才说的这句话，也就是一个人一生有很多的标签，
对，
他的底色是基督徒，起码他是大声的宣扬自己是基督徒，可能从小是这样，到了这个人生的巅峰，如果他的巅峰是总统，是当总统的话，到了这个巅峰时候是这样，那么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一直是这样的，这个是可以盖棺定论了，可以说哈。
对，而且我突然想到，你说很多人哈，就是上台以后和下台以后，他都是不同的身份切换自如，有些政客，对，我就一下想到卡特，他有一个身份是上台之前、上台的时候和下台以后一直在做，就是主日学的老师，一间教会的主日学老师，
是的，是的，是的。
他当总统之前，他就一直是一间教会，就他自己所属的哈一间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当总统以后，他还在执教，当然可能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多去，你主日学老师也不是一年365天都当了。
对，我知道 Helen 也是主日学老师，
我也不是一年都在当。对，然后他下台以后，就是从总统的职位卸任以后，他仍然是主日学老师。
那个主日学课堂估计人就多了，还得有那个国家的安保人员在旁边站岗。其实当我们基督徒一说到主日学老师，我们就觉得离我们好近呢，因为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和主日学老师打交道，而且他们甚至都不像牧师那么高大哈，他们往往就是我们教会中的有过一些装备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说卡特他作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其实在美国的政坛一直到今天啊，有很多重量级的人物啊，他们也还都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比如说前国务卿蓬佩奥，这个其实给基督徒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他们虽然有他们政治上的身份高不可及，他们依然在教会服侍，他们只要在教会服侍，他们和我们就是同工，我们就和他共赴一轭。所以我们说我们和基督共赴一轭的时候，我们老觉得太抽象啊，就是因为基督毕竟他是神，当我们看到这些人他和我们共赴一轭的时候，我们还是更加相信基督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大家共赴一轭啊。
对，刚才阳光你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还是要回头说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光听他嘴上说什么，对吧，我们还要看他怎么做的。当然每个人的做法都跟背后的观念，就是他所认可的一些观念相关，或者是受他的影响。那我们先不说卡特作为总统他的一些是非过错，我们先不说这个，我先说一下，你知道卡特他是一个高产的作家，那前总统很多人都喜欢写书哈，而且用写书也赚很多的生活费嘛，写书是一个稿费，对。卡特你知道写了，
他还是个作家，
你知道他写了多少本书？
我不知道，
不称他为作家都那亏得慌，他写了一生写了32本书，很多都是跟信仰有关的。我说一个人不能光听他 说的，还要看他做的。那这些书里面呢，其实就写到了卡特他一些很真实的如何把信仰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很细微的一些事件。对，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哈，比如说他在1996年写的一个他的心灵自传叫《永活的信心》哈，这本书里面卡特写到了关于饶恕，你知道这些话题啊，就是关乎道德的这些话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嘴巴上呼噜呼噜说，甚至是我们在主日学在讲台上有时候说的可能都言不由衷，没有实践出来，但是卡特真的是在实践，他的书上写了他如何实践的。饶恕这个话题呢，他就讲了一件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他在1980年在竞选第二任连任的期间嘛，他是跟里根总统，他要有一场辩论赛，那个时候都就是在竞选期间要有辩论。辩论期间就卡特他准备了一份非常秘密的私人的一个简要的备份，就是关于他针对里根的一些提出来的理念啊，治国的这个方针啊，他如何去回击吧，去回击啊，就种种吧，这个
就是一个提示，
对，就是一个提示，对。但是呢，就在前一天辩论之前啊，提示被一个就是跟卡特一起工作的一个里根的支持者，也是一个记者吧，给盗走了，就偷走了，就传给了里根，所以呢。之后呢，
所以说里根知道你的底稿，
对，知道卡特想针对哪一个论题想怎样反驳，
我就根本不会给你台阶儿。
对，所以使得他那场辩论呢就可以说是大败，就输了。卡特是这样写，他说在这件事情上他实际上是受到了伤害的，因为自己精心准备的被身边的人，对，被自己身边的人给泄密了，
透露给对手，
以至于他没有赢得，当然可能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至少这是一点，是一个因素，所以他这样写，他说他是在这件事上受到伤害，并且心生怨恨。他是这样写，他说好几年我都没有放下，他说直到有一天我就饶恕这个主题准备一堂主日学的内容的时候，他说我不能不理会自己的虚伪。你看哈，接下来他说我决定做出一些能采取的具体步骤来打破自己任其生长的对那个泄露的那个专栏作家，其实是个专栏作家的这个愤怒的壁垒。于是呢他就开始想，他说我绞尽脑汁的找一些我和那个我所恨的人之间的共同的东西。最后呢他说我想到他写过的书，卡特说我呢一直是一个狂热的棒球迷，我知道那个人他写过一本关于棒球的书，不过呢我总是刻意的不去阅读它。当我想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就饶恕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去了这个书店，花了$1买了一个旧版的这个人写的关于棒球的书。他看完以后，他说我得承认这是一本好书。读完以后呢，我就给这个作者，也就是背叛我的那个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是怎么样买到了他的书，感谢他让我对棒球的错综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在我们之间长期隔阂后提出和解。卡特接着还写，他说那个人就是伤害我过我的人呢，他收到信后他很幽默地回复了我，遗憾地说我没有以全价买他一本新的书，
拿不到版税。
但现在呢，卡特就说现在我比较宽慰的是我可以比从前更积极地去阅读那个人的专栏，或者看他在电视里的评论，这样我心中的怨恨至少一部分是被挪开了的。
这个故事即使不是出自一个前总统啊，就是出自一个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也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怎样用他的信仰来重塑自己。
是的，
对，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就是他的重塑一定是从悔改开始的，他的悔改我们知道是从认罪开始的。卡特在这件事上，你看他先认罪了，他认为他自己是处在一个愤怒中，
对，
他要解决这个愤怒的问题，
对，
他用非常平民化的说人话做人事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种解决问题的解决这个事情的这种方法的自然而然一定也会打动他的那位对手，那位曾经偷过他的演讲稿的那个对手，偷过他演讲稿的那个人，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
对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就是他写这些好关于愤怒啊，关于恨一个人啊，你发现非常真实。
嗯，
因为我们基督徒来看这件事，我们确实很触动。我们发现就是这种小小的内心的一个挣扎，内心里面，因为愤怒或者是我对一个人的恨都是表现在内心的。卡特作为一个前总统，如果他不写出来是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事情的。啊，甚至作为基督徒，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是奉行的是，如果哪个人惹了我，我躲开你啊，我那个远离你，或者怎么样。
那不够极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个是我从小接受的一个与人相处的准则之一。
对，我是说基督徒哈，我们有圣灵的重生以后，我们会知道，就是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耶稣基督说，你心里恨你的弟兄，其实就是在杀人，对吧？但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常常还是有。所以我看到卡特他把这么小的事情这样子的分析出来，我觉得真实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他就是我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讲，
是
也是我平常
对这个例子，就像主日学课堂上的分享哈。
对，
其实卡特他本人呢，他的一些言论呢，都没有特别的那种高深呢，或者是把神的这个神学的这些主张弄得特别特别的高大哈。他总是在一些细节上，我觉得他是比较看重践行平常的日常生活的。在76年11月，应该是他去争取那个总统职务最激烈的时候，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发生在他失去总统的那个演讲中。
嗯，
我下面讲的一个小事儿呢，发生在他要去参加大选之前，在76年11月呢，花花公子啊对他进行了采访。我相信现在的政客不一定敢接受这样的采访啊。花花公子是美国的一本色情杂志，在最近好像破产了。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那个代表着一个文化符号，
对
啊，代表了一个文化符号，它和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呢，应该是水火不容的。
是，
尽管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在偷偷的看花花公子，对，就和今天一样，今天的色情网站和我们也应该是完全分开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可能还是沉迷于此，所以。当年他接受花花公子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带着欲望注视着许多的女人，内心已经犯了通奸罪，而且是多次的。这个是
他这个差点毁了他的那个
竞选。我觉得坦然承认自己的罪是要有一定的内心的强大的支撑的。
是的，
刚才 Helen 提到了他和他那个政治对手迫害他的那个人的关系的处理啊，那个和这件事一样，需要内心强大的支撑。
嗯，
我们在年夜饭那一期里，我记得 Helen 说到一个词，他说允许。啊，当时我们听到允许这个词，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不是鸡汤的和这个共存呐、啊、这些都差不多嘛？其实是。第一，要认清我们罪人的本质，第二就是我们要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的敌人。
嗯，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勇气面对我们的对手，我们也没有勇气面对我们身上的罪的话，
嗯，
并不是我们就没有罪了，并不是我们就没有对手了，而只是我们没有去面对它。
嗯，
按照我们人自己，我们是很难去面对这样的问题的，不管是面对曾经陷害过我们的小人，还是面对我们在这个暗处自己犯的这些罪，我们都是没有勇气面对的，没有勇气把它亮出来的。
是，你知道为什么卡特啊，我们今天讲哈，他这样子的一个敞开真实的面对，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吗？他在书里头还写过，他论到关于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气，他这样说，他说，许多人啊，往往会把自己的弱点、失败和需要隐藏起来，而喜欢表现得很坚强和独立自主，这种倾向是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害怕承认自己的软弱而被别人瞧不起，但是结果呢，就是把自己伪装起来，我们表面上要比实际的更好、更坚强、更自信，这样做其实就是把自己孤立于其他人的帮助之外，这样做也体验不到神医治的大能， 只有有勇气将自己敞开时，才能获得这种医治的能力。
嗯，
只有面对真实的自我，我们才能拥有这种勇气。所以呢，卡特写道，他说我是怎么做，他说半个小时的安静，真诚的默想和自我省察也许是第一步，或许要拿一个记事本，将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东西写下来，说这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长处和短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这些是我的机会和需要，这可以让我以后更接近神。神不愿意我们隐藏弱点与需要，而是希望我们能依靠他。这是他在书里写的关乎面对自己真实的自我的勇气，所以他才能够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的时候如此的说，其实如果是一个就是拿着道德大棒的人哈，我们会说哇，这个总统都敢这样子说，好像觉得哎呀，你这心里好龌龊。
嗯，
像我们真实回到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暗戳戳的有这些龌龊的想法呢？
嗯，
可能没有付之于行动，但是我们心里不能不说，我们想过好多遍。
对，我们在实践的检验中，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呢。
嗯，
他的这一次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不是一次哗众取宠的行为，不是一次非要表现出自己的这种道德高尚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你知道现在的这些极端左派们，他们的一些认罪啊，他们的一些，你看着他们的那种极度的谦逊啊，在自然面前，在人面前，包括加拿大的左派政府不停地向这个原住民的这种认罪啊，本身这个行为没有错，但是这个行为的背后让人感觉到你是为了显示你道德的高尚，这其实是一种更大的歧视，对吧？你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只认罪，你不是在神的面前认罪，你是为了一个自己的私人标签更加的漂亮，这样去认罪，对，卡特呢，每个人对他的看法不一样，是吧？我们如果给卡特贴标签，第一个标签一定是前美国总统，因为作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总统他拥有的权力很大，那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当最强大的国家里最拥有权力的这个人的时候，好像在人的眼中呢，他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但是我们看卡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卡特，很多人可能是要借着某一些手段来成为总统，包括借着基督徒的身份成为总统，也是人们的一种方式。但是我现在在他的一生中回看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他借着总统的身份来宣扬自己的信仰，去荣耀神，而不是说我要借着这个身份登上总统的宝座。这是一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一生的结论，如果是这样一个结论的话，那么我相信现在在天国的卡特，一定是处在一个极大的喜乐之中的。
对，阳光，我觉得你的总结特别到位哈。而且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其实都是在讲作为基督徒的卡特，而且我们也不是说要树立一个偶像啊什么的，我们只是说在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光景里面，卡特是如何活出那种真实的，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示吧，提醒，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还不是总统，我们还藏着掖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敏感于罪，要真实的活在上帝的面前，把你的信仰和你的实际生活努力的去把它结合起来。
是的，海伦，你说的对，我们不是要学习卡特，你也学不来，人和人之间是有巨大的不同的，我们有基督效法就已经足够了。那么我们在这里是要从基督徒的角度去看一个弟兄他是怎样荣耀神的，
是的，
这个是我们的视角。
是的，那关于卡特呢，其实我们准备的还是挺多的啊，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儿。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